在的美国同龄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对不对？他们在乎他们什么哪个
橄榄球队得冠军，哪个basketball NBA 的队得冠军或者怎么样。其实他的这个人生探索追求东西完完全全受他的环境来决定，而不是由你去决定，而且不是由你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人总是要追求点什么，你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人总是要去问为什么，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就是说实际上人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结局在哪里。但是呢，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文化或者宗教就分两类，宗教可以简单的化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上帝说话，一类呢就是人觉得上帝应该是怎么说话。所以这两大类呢就是基本上就分了，就是说一个是上帝主动说话，一个是人凭着自己的智力想象，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这两大类呢就其实很简单分，那就是我们叫做启示性宗教。启示宗教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那个在我们以外的那一位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世界三大宗教，
犹太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是这次总统去那儿一下把这三个都给搞定了都去走了一圈搞定了，就所谓世界三大宗教。但是三大宗教的起源都是一个，都是我们刚才查考的，从创世纪开始，它的起源都是说从开始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上帝对他们讲话，然后就分讲话，一直讲出三大宗教来。那其他的什么佛教啦，什么
道
其实不算宗教了，基本上就是佛教啊，还有印度教啊，还有其他这种各种各样的拜精灵啊，基本上都是人在那里揣摩上帝怎么回事，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佛教很杂乱的，很不成系统，佛教和佛教支派之间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因为他是人在那里去想，然后人在那里去想我觉得应该是要那样。但是呢，所以我们这三大宗教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说话，就是上帝主动说话。上帝他既然创造了，他就主动来讲话，对人讲话。就像你看到圣经里我们学的，上帝对雅各说什么？上帝对这个以撒、雅各什么什么说话。但问题是说完话这些人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他怎么样对整个人类讲话？这是一个难题，对不对？你如果假设你是上帝，你想跟他跟你所创造的人讲话，想告诉他一些事情，你怎么办？对，当然是叫人来写下来。所以这是上帝他有他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样去他。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有那么一位，他具有位格，所谓具有位格就是具有什么？具有自我意识了。他具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位，他主动的来做事情，他主动的创造了一切。然后呢，创造一切，因为人缘故没有通过试验以后怎么样就堕落了，他就跟他隔绝了，因为他是圣洁的。圣洁的呢，但圣洁以后怎么办呢？他要主动的去救赎他，主动的救赎他，他就需要主动的把他的救赎计划，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到我这回到我这里来，去告诉他。所以都是上帝，你看他是一个能动的、主动的这样一个不是叫角色，这样一位。所以呢，你觉得是这样的一位合理呢，还是说你自己在那琢磨东想西想，然后或者是进化论的，或者什么什么更加合理呢？那假如有这么一位，咱们就说假如有这么一位源头，他是创造者，那么你看到我们的信仰最合理的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他主动的对这些人讲话，他主动来寻找这些人。他怎么寻找？就是对他们说话。那对说话不是对某一个人说话，是对某些人说话。但是呢，借着对某些人说话呢，他来对整个人类讲话。这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所以上帝是这样，他拣选了一个人，然后从这一个人呢拣选了一个他的后裔，啊，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借着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那这个历史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类历史，你看到它是上帝的选民的历史。所以 他借你就以色列历史是人类历史最独特的，因为他记载的历史不是人与人之间什么哪个王朝，是有哪个王朝哪个王朝，但是最终他讲的是说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叫 interact， 相互相交、相互作用、相互交流这样的一段历史，来把整个的这个历史，借着这个历史来，借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历史来对整个人来讲话。然后这些人呢，他上帝照常把它记录下来。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呢，你看只有上帝才能做事。第一，他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不对？第二呢，他要把这个内容整个借着这个圣经，就是说人写的，因为所有的圣经它都是由人写的，这是上帝他的做法。他做法，他借着人把这些该记录下的记录下来，然后呢，他又借着历史把该存留的存留下来，把不该存留的怎么样，就找到了。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已经被筛选了3500年了，那中间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都消失了，那只有圣经留下来了。那这是上帝利用他这种方法，使什么？使他的话具有纯洁性嘛？因为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是，这是从你合理性的角度讲，如果有这么一位创造者，他这么做是合理的。那他这么做合理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到其他的在讲述这件事情的东西，只有这本圣经在讲述这件事情的东西。你能找到其他的你告诉我，但是呢没有，我可以告诉你，那只有这本圣经讲。那你就记住，所以上帝他借着这历史怎么样跟人相互互交嘛，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的讲话，然后都记录在这上了。然后呢，借着这些历史的事情，或者借着这些书信的事情，他再什么呀，跟那些所有读到这些人来说话。然后上帝本身呢，我们知道他又是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呢？所以我们一开始什么相信这是上帝的话，然后我们也相信也是上帝，我们接受上帝，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读这本上帝书，就去学习这本上帝的话，然后在我们生活中什么发现，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发现什么？因为上帝是主动的，他借着这本圣经继续跟我们讲话，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上帝是真的，原来他讲的话都是真的，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你看，我不能够就是说，怎么讲呢？不能够给你去证明这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是不可能证明的。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历史历代人都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我去明白上帝的话，然后呢，我在我的生活中也发现这确实是上帝的话。这就是我们对确信为什么要去不断的读圣经，然后呢，不断的去来明白上帝。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修炼的宗教，它是一个关系的宗教，是人和这位创造主之间怎么来交流，怎么样来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它不是为了达到一个说我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啊什么样，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比你要达到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格可能达到的结果还要好，但是呢，这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 byproduct， 就是副产品。而真正的产品，真正它的目的是说我们要与这位创造主怎么样来生活在你在地上，或者在人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活在这位创造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活在一个里面，你先得了解他。所以圣经就告诉你，他从这历史你看到他是圣洁的，他是怎么样的，他不是一个你想怎么讲呢，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么一位上帝，因为他管理一切嘛，他管理一切。所以他这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通过学习上帝话，我们就不断的就真知道这是上帝话。但是呢，这听起来好像不能够，我相信这不能够使你信服，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你需要怎么讲呢？你需要明白，你需要进去以后才能知道，它确实是上帝话哈。好，这是就是说，圣经，来讲
品格水，
啊，你在这里。好，来讲罗马书。没关系哈，我们这次讲不完，下次再讲。所以罗马书呢是谁写的？
保罗。
你怎么知道？
他说的。
那你能不能讲？
第一句。
能不能讲讲保罗是谁？
保罗以前叫扫罗。
嗯，
是便雅悯人。
便雅悯人。
便雅悯。
你说这些人间慕道友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呢，对不对？
刚刚我没有提到便雅悯啊。
保罗是谁啊？
是一个使徒。
是一个使徒。是一个使徒啊？什么是使徒啊？
花很多的人。
跟他学习的学生。
不对。
是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这本圣经确实是上帝的话，上帝并不能够让任何人一个人去写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在到了新约，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呢，那被称为使徒的人呢，除了旧约啊，旧约先不讲，新约被称为使徒的人，就是他在耶稣在地上的时间，这我不用再解释，耶稣就更麻烦了，你应该知道他最基本的，就是耶稣在地上那段时间亲眼见过跟过他的，
嗯，
一共有十一位是他自己拣选的，一共有十二位，其中有一位怎么样？
背叛了他。
背对背叛了他，叫什么？
犹大。
犹大。然后呢，其中有十一位，然后后来呢，他们又补选了一位，一共有十二位。那他的那时候条件就是见过复活的主，就这么一个条件，见过复活的主。然后呢，保罗呢，他本来是一个优秀生，对吧？是名，我讲的是名门那什么名校名师的优等生，这么一位，而且年轻有为。但是呢，他是犹太教，但是基督教在当时犹太被犹太教看，就在他刚刚出最早的时候，刚刚耶稣复活，就是死后复活升天之后那一段时间。最早的那些年代里头是被犹太人看作是异端，并且是被逼迫的。那扫罗因为特别相信他这个圣经旧约的圣经嘛，他是很好的犹太教徒嘛，是优秀的犹太教徒，所以呢他就逼就到处去抓人杀这些基督徒。那在他有一次去拿着叫什么这个，对，拿着那个叫钦差什么大臣的那个命令，
嗯，
去到就是有生杀权，就是我想杀谁就杀谁，然后就要去大马士革，知道大马士革啊，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那时候也是叙利亚的首都，你不是叙利亚，应该是叙利亚，可能不知道叫不叫首都了，因为它都是那个罗马的殖民地嘛，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城市，他就要去那里去抓人杀人，在路上呢就被复活的上帝、复活的耶稣呢从天上向他显现，
嗯，
把他击倒。然后呢他就看不见了，然后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说啊，主你是谁啊，这些都记在了圣经里头。然后他见过，然后从此以后他从一个什么四处抓人杀基督徒的人自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嗯，
然后到处传讲福音，到处传讲福音，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新约里的这个多少个，就一共几本书里面新约39了，新约
39，
他大概写了多少本书啊？反正是二十几本都是他写的，所以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新约的作者。所以呢，然后在那使徒现在行传记得很清楚，那耶稣就亲自去跟他讲说，其中另外一个人说让他去救他嘛，因为让他眼睛瞎了。然后呢，他又叫另外一个人，与基督徒去说你去给他洗礼，然后呢把他那让他眼睛不明。那个人说我不去，说这个人害你，对不对？
嗯。
他说没关系，你去。他说这是我拣选的器皿，为了让他向外邦人传，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从这里看呢，他就是那个使徒嘛，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嗯。
所以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作为使徒就是说从上帝那里来有直接的权柄，是上帝专门选的，或是上帝专门选的那么一位，很少数的那么几位。那由他来主要作用就是来传讲上帝的话，所以他写的东西能够成为上帝的话。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什么随便一本书信都可以成为上帝的话，它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那保罗呢，他当时他是主要什么，因为他在那些使徒当中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不仅精通希伯来文化、希伯来的神学、犹太人的神学，他也精通当时的希腊哲学，所以他是全通的。他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而且呢他是使徒，使徒就是说他具有从上帝来的权柄，就这么简单，他可以医病赶鬼。
嗯。
那个另外一个使徒那个彼得，他可以叫人说死就死，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使徒是非常特别的，有很大的权力。
嗯，
那保罗就是这样一位使徒哈。所以罗马书其实圣经书书信当中哈、啊，它分新约它分嘛，分四福音书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使徒行传是历史书，它记录了初代教会的这个历史。然后呢，剩下就是书信。那书信呢？那保罗的这个书信呢？它是一个啊比较主要的书信。那罗马书呢，又是这些书信当中啊比较很特别的哈，
嗯，
很特别的一卷书。所以呢，它是既有使徒的这样一个权柄，也呢，它是就像书信本身说，这是保罗写的，所以很少有人对这本书信的作者提出异议。虽然在最后一章讲到说那代笔的得体啊、得丢啊，
嗯，
也像牛顿啊，但那个时候的代笔，因为那时候写圣经、抄圣经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第一希腊文呐、啊，第二其实就像中国那古文，以前刻甲骨文也不容易，你不是说你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需要比较难写，比较有技术来写这些东西，一个是文法呀，一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需要比较有专业的人士来写，所以那个时候代笔写东西是很正常的。
嗯，
基本上他代笔呢，就知道一下就行了。代笔就分几种，一种就是说啊，你讲我记录下来，你讲一句我记录下去，这叫书记员嘛，书记。第二一种呢，就是说比较多见的，就是说你讲大意，我把大意记下来，然后呢我回去整理，整理完了以后呢嘛，拿回来给你看嘛，然后给你看哪不对，我再改。基本上是这种情况。那所以说这本书呢，虽然是不是保罗亲笔写的，但是啊、可以说保罗是作者啊，这个没有疑问。那下面就讲讲罗马书啊、它的时间，写作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直接告诉你们，那应该在公元57年左右的时间。那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是不是能够回去做作业啊？对吧？你提示一下哈，你要看有一件事情，像罗马书提到，就是要去耶路撒冷送钱这一件事情。无论在这罗马书他自己提到，在使徒行传他也提到。
嗯，
然后呢？在那后来呢，有两，他中间被俘了以后受审嘛，有两个总督，那其中那个换总督那个时间我们知道，换总督的时间是公元59年，所以你去推算一下，你得去查史书经上，你推算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应该在这个57年左右。那在哪里写的呢？这也知道就行了哈，在哪里写的？不是罗马书，那是啊，你写信你肯定总会在罗马写。
哦，在哪儿写？
在哪儿写？那就是在，据推论很可能性比较大，在哥林多。然后呢，讲到他要去送钱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个冬天，他在那里过冬天，然后是在该犹家。
嗯，
他应该是住在该犹家。那这些，那该犹本身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哥林多的这样一个信徒，也从其他书信能可以得出这结论。另外一个，他在罗马书上说他要叫那个女执事叫什么去送信，坚格里的女执事叫什么？
哪一本书的？
就是罗马书最后一
本。菲比啊。
菲比，对，这名字是很 popular 的嘛。
嗯，
就他去送信，那坚格里呢，其实就是哥林多的一个港口。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说还有一些其他都能，就说推论，应该是在哥林多写的哈。
嗯。
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需要这本或者保罗写这本书的目的，因为这本书信有点特别。为什么哪里特别呢？就是说，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头，他都针对有问题，就有针对性。比如说哥林多，他针对什么？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哥林多问题，哥林多教会什么问题？
外邦人。
没问题。
外邦人
太有才，对不对？然后分党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教会的一大堆问题，他写信息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呢，加拉太书呢，它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它信仰上有问题，什么犹太教的人要隔离啊等等。
嗯，
它所有的书信都有这些特定的目的，但是只有这本书它没有，对吧？它没有，它没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罗马，因为他连罗马教会都没去过嘛，他写的这封信，
嗯，
写在什么时候呢？他就写在这个要去，他自己想去。这是讲到他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哈，就是说他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讲，他说我在他这时候大约57年的话，那时候他大约应该有24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在传讲福音嘛，在建立教会。那基本上他最远他已经传到了那个现在的应该叫南斯拉夫的什么地方，就是南欧洲南部嘛。那再往远在当时就没有什么文明人了，那就不能再去了，不能再往北了。那他现在他就在罗马书讲说他很想去到什么西班牙，
嗯，
西班牙对不对？很想去那里传福音。那西班牙呢，对当时人来讲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就到头了，文明他的罗马帝国的疆界已经到头了，到他的海到他到海了。然后呢，在其他地方他都说了，我都已经传了，没地方可传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一直很想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嘛，传到西班牙。那传到西班牙呢，就要什么？他说我要在罗马什么，要先到罗马，把一些福音的恩赐分给你们。所以他要先去罗马，然后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然后从罗马什么再去什么西班牙。这是他的写作他时候他的想法了，他心里这么想，然后最后没成。
嗯。
他心里这么想，那他这么想的时候呢，他就要向这些，他实际上要把罗马做所谓的宣教基地嘛，他宣教的一个基地。那他要向去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到那地方的人说，我要去你们那里，然后呢，我要，然后我要从你们那里再到西班牙，所以呢，我要传讲福音，那我要传的福音是什么？我要先告诉你们，对不对？要不然你们不接待我，要传一端的话，你不接待我，对不对？所以我要把我要讲的福音先告诉你们，我传了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原因，我要告诉你们。所以呢，这本书它本身，它是一个好像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解释，一个对福音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然后呢，他要去告诉这些罗马人，他说这就是我所要传的福音，
嗯，
你们先为我预备好，等着我从那里再去西班牙。所以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这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因此感谢上帝哈，我们有一本非常系统的这个讲述我们最需要真理的这本书。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要很系统的把事情讲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已经传福音24年了，经历了早死，差点就死了几次，
嗯，
他觉得非常的怎么讲了，然后他又要去耶路撒冷啊，他也觉得这凶多吉少，所以他觉得可能也差不多了，对不对？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正好他有3个月时间在那里等那个去耶路撒冷啊，在哥林多等天。那时候旅行的话，你要不能在冬天旅行，
对，
所以你要等，所以在冬天那里等的时候，他就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写了这本书，
嗯，
就这一本书就写了3个月啊，所以这是他这本书的这样一个写作，也因此呢就有了这本所谓的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书。那按照人家一说法，就是说如果圣经是一个钻戒的话，那罗马书就是什么？
钻
石，是吧？如果圣经是一顶皇冠的话，那就是罗马书，就是皇冠上的罗马书。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它在整本圣经，就是因为它是讲述福音是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清楚、最正确的这样一本书哈。
嗯。
所以它这本书在历史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也没有做，不可能坐在这里来查圣经哈。那其中它对有一个人影响很大。那这个人后来对整个西方历史影响很大，这个人就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对，他是有很多 地名啊什么的，美国都是叫这个名字。嗯，他是大概公元500年的时候，对不起，我都没查，我记不清，大约500年的时候的一个人物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他开始是一个哲学家，他妈妈是个基督徒，但他自己不信。他年轻有为，20几岁就在当时那个亚历山大，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实际上是地中海，在当时是很发达的，做了那个大学的教授，教什么修辞学啊，什么推理学，反正就当时最时髦的那个，就相当于现在生物统计哈，就当时最时髦的东西，他在那里教，才20几岁，他就是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但是呢，他就是说。怎么讲呢，这个人是非常的放荡，生活非常的放荡，非常的阴暗，因为喝酒啊，然后就是他自己也很痛苦，然后呢，但是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他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因为这太他很有钱，也很顺利，然后又有很有名气，就有点很无聊嘛，是不是就因此得了这个富人病了，忧郁症之类的，就是很郁闷。很郁闷呢，有一天呢，他极度郁闷，然后也可能喝的有点晕晕乎乎的时候，在他家的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听到一小孩子说拿起来看，拿起来看，唱儿歌，可能是一个儿歌，有这样一段词啊，然后他就顺手哎，怎么一本圣经在边上，就拿起来看，就顺手一翻，就是翻到罗马书的第几章，第13章大概是，说不可荒宴醉酒。什么的，总要怎么样？啊，
13，总要披
戴皮，披戴皮裤，不要为肉体安排，
对，不要为肉体安排。所以，然后他说，他在那一瞬间，反正这也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嘛。说在那一瞬间，他就被上帝整个照亮了。然后呢，从此以后呢，就成为一位最重要的基督徒。那最重要的，他建立了最早期的这个最系统的这个是。所谓的我们信仰的神学，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神都和他有关系，都是从他开始。因为讲恩典啊，就刚才那个不然讲恩典的时候，那最早都是从他那里开始，他系统整理啊，这是他整个影响了后来的罗马天主教，所谓的罗马天主教那时候还可以吧，所以他们影响整个影响了他们，这是一个对人物有影响的。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马丁路德，对，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简单介绍，因为从马丁路德开始才有真我们的基督教嘛，在1500年的时候，那以前都一直是天主教嘛，然后呢才有新教，那从马丁路德开始就说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就跟天主教分开了，我们就回到什么圣经，我们说实际上所谓的宗教改革最根本的就是什么，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然后这是马丁路德，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士，他先去读什么修道院什么，然后又去毕业了，然后他就是可能是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啊，他就对上帝的圣洁十分的惧怕，他总是害怕，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然后呢，他就按他自己的话讲，他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靠对上帝的敬虔，可以靠这种自己的修炼，自己的这种行为，可以进到上帝那里去，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人就是我。他说，但是我没有把握。然后呢，有一天他在那个天主教有一个那个什么楼梯，他们把那个耶路撒冷那时候不是十字军东征什么还是什么什么，他们把那个圣物啊从那个东抢回来，其中有一个楼梯，什么楼不知道，什么著名的楼哈、啊，楼梯可能现在还在啊，他把那儿当文物，然后那时候的他街道是用跪着什么上下楼梯嘛，以显示他的这种某种敬虔和决心嘛，然后他跪着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想起罗马书的一句话，就是1:17，是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啊呀，他就当时就站起来了，不跪了，当时站起来就走了，是吧？就从此他就开始了什么宗教，他就开始宗教改革，跟这个罗马天主教这种所谓阴行搞行为，搞什么十字架，搞乱七八糟的，迷信，我就说他们是迷信了，这些东西他彻底跟他们决裂，然后呢就回到什么阴信称义。所以这是我就大概讲讲这个知道就好了哈。这个罗马书它对整个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基督教历史对整个西方文明，我不说东方文明啊，整个西方文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也就间接的对整个现在的文明，因为现在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可以不承认，但是呢你看不是吗？你中国什么时候一夫一妻过啊？现在他也跟着时髦的搞一夫一妻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这就是一种文明嘛，而这个文明的根源就是基督教，对不对？当然是只是仅举一例而已，所以他对整个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影响，它是一个颠覆性的。所以我们非常有幸能够查考罗马书哈，在这里，所以希望你们每次都来哈。那好，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就说罗马书主要讲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凭印象告诉我，你觉得罗马书主要讲什么？
阴性称义。
阴性称义，对吗？
对。
对。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那就是说表示同意哦。我可以说答案不对，
像我这样不对吧？
答案不对，
答案不对，
不对。当然了，我也不能说罗马书没有讲阴性称义，但是你说罗马书就是讲阴性称义，错了。哎，你看看，厉害！对，罗马书讲的是福音。罗马书一共提了15次福音，讲了10个福音事，一会儿给你留作业啊，先不留哈。那我下面问题问小西了，什么福音？你能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给这几位慕道友讲清楚？
福音就是好消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有罪得赦免。我们就白白的生
意，然后我们就白白的
得到利益，所以
这
是福音，这是好的
福音。
大家觉得？别人呢？
左军呢？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罪得赦免，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再简略一些，你这一下把这个罗马书都快讲完了，再概括一点，什么好消息？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复活了怎么是好消息呢？对我来讲，或者对你来讲，或者对在座的每个人来讲，
可以不死了，
可以不死了，可以永远活着。那你跟那个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有什么区别？
得赦免
这都对，但是呢还不够，或者说还不够直接点到那个要害的地方，都是些细节，不够概括。罪得赦免，得赦免以后怎么着？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呢？恩典就是与神和好的这个
做神的儿女。
哦，好，这接近了。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就是好消息啊。为什么做神的儿女是好消息？做我爸妈的儿女不是好消息？小心就可以得永生。哦，为什么要得永生啊？就活着就好了，那跟秦始皇有什么区别？
就不用承认神的愤怒。
就不用承受神的愤怒了，就得永生。嗯，
就和神永远在一起了。
好消息就是
人永远在一起，
好消息
有什么好的？
对外邦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
对外邦人来说，
对外邦人来说，
那对犹太人不是好消息？
对犹太人也是好消息，但又不一样的好消息。因为外邦人，
你要其实就简单，其实我估计也简单的讲，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神要赐福给人，或者说赐福给罪人，说的行，因为现在没有，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但是基本上就是赐福给人。那我们问题又来了，
福音
什么赐什么福啊？
跟他和好
有什么福啊？你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天上住大房，
天上住大房，地上
天上大房子，你在地上干嘛不住大房子？赐福，赐什么福？
赐什么福？对，
赐福就是说上帝要赐福给人，赐什么福呢？就是要将他自己的荣耀给人，这是要赐给人的福分。那什么是他的荣耀呢？
他心里说你知道的。
对，你知道的。
我记得我那个荣耀是上帝属性的彰显。
那是上帝的荣耀，上帝属性，上帝荣耀，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属性的彰显。那上帝要把他的什么？就是把他的形象赐给我们嘛，对吧？那这是什么？最初创造什么？对，就是最初创造
人的
目的，
嗯
啊，所以没有变嘛，上帝永不改变嘛，他是什么？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是按照他什么？
他的
形象，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谓自己的形象，就是他的特有的属性。那这种属性呢，只有人才有，只有人才有。机器肯定没有啊，机器连人连
哭都不爱，
连哭都不爱，还不如鳄鱼呢。对，然后呢，这个动物也不具备上帝属性。所谓上帝属性，其实就是上帝他特有的一些独特性，比如说上帝的圣洁其实就指他的独特性了。那上帝的这种圣洁的属性，人要圣洁，对吧？然后上帝的公义的属性。人都讲讲公义，哪有点不平什么，自己就很看着别人受点气什么，受欺负什么，或者有什么不平的事情，或者有些人在那边杀人，你都会有什么有反应，对不对？你都会感到什么愤怒，对不对？比如说你听说南京大屠杀，你很愤怒日本人，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也是应该的，对不对？因为若是你听到南京大屠杀，假如我不管它历史它到底发生什么事，虽然有很多争论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事情，或者说咱说别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对吧？毒气室我们总是看见了，对不对？焚尸炉那些相片，后来流露出来的相片我们也都看到了，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你一定有反应，对不对？甭管什么人一定有反应，跨越民族跨越文化，任何人看到这些事都会有什么，都会有反应，都会感到愤怒，你做的不对嘛。然后呢，你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嘛，对不对？所以把他们都吊起来，你就心里稍微好受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看人他所就不需要去学习的，任何人你不需要去教他，你不需要去教育他，你怎么看见这些人你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不需要，他一定有。所以这都是一些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公义，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智慧，这也是上帝特定的理性，这都是上帝给人的。上帝给人理性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不是说随便说，我高兴给就给他，给他人理性要干啥？要让人什么？
想
干什么？为什么要想？要让人管理什么？他手所创造的世界嘛。让亚当夏娃什么看守那个伊甸园嘛。那你要管理这个世界，你就需要有上帝的智慧嘛，你需要有理性，你需要去用逻辑，你需要数学，你需要计算嘛，对不对？
这些你都需要，然后上帝都给你了，然后让你去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或者说我们基督教信仰对人和自然的一种看法。但是呢，就是说人这都是上帝给人的这个这些基本的属性，对，这些呢都是上帝的形象。然后呢，这些但是问题就来了，这就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就是说从亚当的后裔呢，有个问题，我们的生命里头没什么，我们虽然还残有上帝的形象，比如说理智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就没有了，比如说按照上帝的标准就是圣洁，然后还有上帝标准就是和他的关系，对吧，和他认识他，并且呢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本身呢你要是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本身你是要去什么行为就多了，你要乐于助人，你那个本性出来的东西你是要去，就是说不是以自己的享受以自己为中心为目的啊等等，这些都是人该有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人没有怎么样，都什么，罗马书有一句话叫世人都什么亏缺了神，
亏缺了神荣耀，
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说罪的定义嘛？
亏缺了神。
到底说罪罪罪罪？你们基督教，信什么？信就是人不能活出上帝原本起初创造那个应该有的样式，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有的这个活法，应该有的本性，应该有的性情，这些东西，我们去查考罗马书会更加进一步的来知道。但是基本上他在后面的他结论就是说，就已经九点了。基本上的结论就是说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还残有跟动物比我们还残有上帝残留的形象在当中，但是呢我们达不到上帝那个标准，但上帝给标准就是这么高，就是他给人应该有的样式。换句话说简单很简单讲，我做这个钢琴的，对吧，它音不准怎么样，他就亏缺我给他的荣耀嘛，因为是假如说这个音准是他是我赋予他的一种属性，他必须音准才叫钢琴嘛，对不对？当音不再准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亏欠了他我赋予他这个属性，那就亏欠了荣耀，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按照我来讲，我做钢琴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钢琴，而是一个残存的钢琴，对不对？所以呢这上帝就我这个标准是不改变的，上帝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荣耀啊。他做了一个人，做了俩人，然后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然后他说算了，很不荣耀，或者说通俗讲很没面子，对吧？你不要小看面子，上帝把他的面子看得非常的重要，超过他的性命。换句话说，上帝为了他的面子怎么样，把他的儿子怎么样，他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我绝不和人分享，那我只属于我的荣耀，我绝不和任何其他分享，因为他只属于我。所以上帝把他的这荣耀看得非常，圣经他告诉我们上他把他这个荣耀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绝对不改变，他不会降低他的标准，这和我们达到达不到没有关系，而是他就是这样，因为只有他这样，他才是上帝，他才是上帝，他永不改变，而且他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所以但是他现在创造出一个人有缺陷，其实也不是缺陷，而是因为就是说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他说这是完美的人嘛，但是要需要经历一个考验，经历考验以后呢没有通过这个考验，然后呢他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因为上帝说话要算数嘛，简单的讲，说上帝他是完美的，他说话要算数，然后他在之前他跟人有约定，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这样，你就要死，对不对？那你既然做了这些你要死，所以上帝就讲他涉及到他的荣耀，我这么说了就一定什么要去这么做，
是
所以呢就一定要死，对吧？一定要死呢，所谓的死呢，圣经里的死不是简单的说哦没有呼吸了，其实希伯来文的死它是指的没有 communication， 这叫死，
断掉关系，
就是在比如我们创世纪讲的事件的人，事件人不是他们隔包皮吗？对不对？隔包皮有三天的时间的时候呢，他是讲他们死了，那可能他们因为疼痛的原因没有办法与外界交流，没办法与人交流，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死嘛。那事件那个谁他们把他们杀死了，所以你看那希伯来文他这个讲他这个死的概念跟我们的现代人的死的观念是不一样，他死就是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办法交通。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虽然肉体还活着，但他跟这个上帝的生命的源头断绝了，没有任何的，虽然还有些上帝的主动的 communication 交流，但那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基本上从原则上讲他不跟他有任何的真正的那种连接，就像他们在犯罪以前那种连接已经不再有了。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人就堕落了，就失落了，我们叫 fall 嘛，失落了，时间长，越远，到后来我们就根本都，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嘛。在早期的人是知道的，你看记载的早期的文献，其实他们对上帝是有知识的。那但是呢，后面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就完全失落，我们都不知道，一生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人就是处于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亏欠了上帝荣耀，上帝绝不改变他的，绝不降低他的标准。这是什么？这是罗马书他讲的他的坏消息。那相对这坏消息，他说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上帝要给你荣耀，你不是罪是亏欠荣耀吗？上帝把这个荣耀给你，以使你的罪呢，就你就不再是一个
亏缺的，
当然还达不到了，但是基本上讲，你是一个有荣耀的，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全部的福音。罗马书他讲的是福音，所以你看他最后罗马书按他分段的时候，他讲的福音的时候，他基本上可以分为先讲的是称义，然后呢讲的说你称义了以后呢，你要按着什么去做，你要按着上帝的要求去做，但是你做不到嘛，然后上帝说圣灵来帮助你去做，那你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一些了，对吧？你所做的这些就是你做出来的义，虽然上帝称你为义，但是你还要有你做出来的义，所以这叫我们叫做诚意，就是你有符合上帝标准的生活，这是部分性的生活，这是诚意。那诚意到最后呢，就是我们罗马书他又讲，他说你越来越怎么样，有神儿子的样式。因此呢，神儿子样式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荣耀嘛，这圣经讲的嘛，他是上帝荣耀的表达。所以这是你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样式，你就在地上你也就得到了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个荣耀，这是这个福音的一个全部的概念。福音不是只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为了后面让你拥有神儿子的形象，你若不称义的话，你就不可能与神的儿子形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保罗他完整的讲了这样一个福音。那今天已经超时了，那就先讲到这儿，下次，那我现在留作业啊，到时候回头我给你发到那个微信上啊。那罗马书一共提了十次福音是什么，我把福音给念完了。第一讲到说福音是神的应许，第二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三讲到是福音是神的公义，第四讲的福音是神的真理，福音是神的恩典，福音是神的慈爱，福音是神的圣洁，福音是神的荣耀，福音是神的智慧，福音是神的奥秘，一共十项。待会我会发给你们，你们要把相关经文给查出来。比如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在哪章哪节，或者说福音是神的智慧，在哪章哪节，好吧，好，那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